诗篇七十二篇，为王祈祷。整个这篇实在就是应该是所罗门的国度，实际就是荣耀的国度，基督荣耀的国度来到，应该是如何。所罗门还是个人，他可以预表基督荣耀的国度。这个上面写的是所罗门的诗，但是你看最后一节是告诉我们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诗，究竟谁的诗我们就闹不清了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。我们先说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是求赐公义怜悯，领人敬畏神。一到五，领人敬畏神，所以要求赐公义怜悯。六到十一，公义怜悯救人，万国归向，使万国都归向神。这是六到十一。十二到十七，公义怜悯，福杯满溢，复兴来到。公义怜悯，福杯满溢，复兴来到。这个复兴实际不是一般的地上的复兴，是指着国度的复兴。国度的复兴和荣耀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十二到十七已经说完了，最后一个十八到二十，荣耀光，荣耀的光洒满全地，这就是整个的国度复兴来到。荣耀的光洒满全地，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是一节到五节，求赐公义怜悯，领人敬畏神。你看这大卫怎么祷告，这个所罗门的祷告，一节到五节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我。他当时是这样，求主赐给他有权柄，有公义，有判断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就赐给他自己了，求主使他能够判断。底下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困苦人，所以审判很要紧，要公义的审判，照着神的旨意来审判，不是随意的审判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，大山小山也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的国度，不管是在大山还是小山，都要有公义使民能够享受平安。他必为民中困苦人伸冤，所以整个的国度就是完全是为困苦人，使困苦人能够蒙恩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却是压碎那些欺压人的，欺压人的一定都被压碎，蒙恩的人就是困苦人，穷乏的人都蒙恩。在诗篇六十八篇第十节也提到，主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主的恩典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所以困苦人就是蒙主宝血洁净蒙恩的人，就是困苦人，个个都蒙神的恩典。一节到五节还有一节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这是第一段结束，是不是？就说日月还存的时候，就是整个的世界还照常周转的时候，人都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 都要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就是蒙恩的人，他必降临。底下一段就是从第六节开始，从六节开始，第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，他就讲到了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格的草地上。这个他就代表神呐、啊，神是这样的，不断的有雨降下来，所以就能够使得这个生长，好像甘霖能够滋润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一人必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就是在神的国度里，你看多么美满，不断的降雨，而且大大的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一样。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一直到地极，就整个广泛的都是神的范围。所以广阔到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一直到地极，这都是神的范围。所以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敬畏神呢、啊，大家都来下拜。他的仇敌必要来填土，仇敌都要低头，他施的民和海岛的王都要来进贡。那进贡就是降服了的意思。施巴和西巴的王也要来献礼物，这个话在其他地方也有，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九节就讲到，神叫列国的筹算都归于虚空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必然立定。所以列国列王都要来叩拜他，你看奇妙吧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来侍奉他。那就是有一天真的神的荣耀啊，没有一个国敢不来，哪个国家如果你不来的话，你连雨都不降在你的，万国都来侍奉的。底下十二到十七，十二到十七这一段就是公义怜悯福杯满意。底下就告诉你福星来到，每一段都是看见福星的光景。底下一段，因为穷乏人的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，没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。神搭救的人神都是困苦人，穷乏的人，他要怜悯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困苦人的性命，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他的欺压和强暴。在地上很多人都欺负人，欺压人，看你可气他就欺压你。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，神亲自眷顾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他们要存活。十八的金子都要来奉给他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来称颂他。在地的山顶上，你看那山顶上都长五谷，山顶上不是荒凉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谷实都响动了，好像黎巴嫩的树林一样。这个谷子长顺了以后结果子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响声的，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，都是发旺发旺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流传如日之久，就是神的名传扬在各地，人要因他而蒙福，不但蒙福，万国都称他为有福。这又是一段，万国都称他有福。底下十八节，十八到二十，十八到二十这段就是 荣耀的光洒满全地。所以这真是大复兴啊！独行其事的耶和华，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要大大赞美神啊。我们的神什么神？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是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要不断的歌颂，要不断的赞美我们的神，他是荣耀的神，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所以你要大大的赞美。你怎么赞美？要称颂他。这里有两段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一个是第九章，所以你要不断的要称颂他，赞美他。第九章，第九章这里呢特别称颂神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从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谁呀？有一位赐给我们政权，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成为什么？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这就是他的名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这些都是称颂我们的王耶稣基督，他是怎样的？是一个婴孩从什么而生，怎么样长大，怎么样成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和平的君、永在的父。你要明白每一个名字的意义，你要真正的明白，要认识他。他不但是一个是奇妙，他也是测试。测试就是他能够为你出主意，在灵里能够看透九斗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和平的君，他是永在的父，政权都在他身上。所以你要认识他，你不但知道这件事，你更要认识，要了解。这就是我们的王。还有第十一章，那这里称颂的话更多了。这里就是第五节说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。哦，应该前面一节，你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你嘴里的气能够杀灭恶人。这个在帖后的第二章也让我们看到，八节九节以后特别讲到，那一个不法的人有一天要出来，他要出来来行毁坏可憎的事，但是主耶稣显现降临的时候，就要用他口中的气要灭掉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就要把他废掉了。这就是告诉你，我们的主他是有全能那个消灭这个仇敌，消灭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。所以我们根本都不要怕，只要仰望神。所以他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。要知道我们的主他的名声一直要称颂，一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，阿们阿们。所以最后就讲了，神荣耀的光啊洒满到全地，全地满了神的荣耀，阿们阿们。所以这就结束了这个，这整个什么就是国度的荣耀。让我们看一下，你就稍微的知道多么的荣耀，所以应该赞美，应该歌颂。底下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这就是诗篇卷二结束，该诗篇卷三开始。所以我们稍微看一看，读一读，你就知道将来的荣耀真正是满了荣耀，满了神的赞美，你没办法想象，是吧？也没办法来形容。所以说我们将来在这个国度里都有份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要追求圣洁，追求敬虔，让我们真的敬畏他，让我们更加的爱他，让我们更加的来遵守主的道，更加的知道该怎样的来学习赞美称颂荣耀他。就到此。